如果你说，哎呀，你很温柔，这个话不能称赞，因为这句话在当时啊，就代表你很丑的意思。因为造成的歌正是流行，正流行，那校园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这首歌，对不对？所以呢，当你不直接称赞人家的美貌啊、姣好啊、相好、庄严的时候呢，你不但不承认这个，你称人家说，哎呀，你个性好温柔啊，那个人很难过你。如果他有一点主见的话，马上告你诽谤。他怎么诽谤呢？他说你就是说我很丑啊，对不对？就是被这首歌的名称害掉了。我很丑，但是我很温柔，所以呢，丑跟温柔是共一挂的。可事实上，这个世间有什么人叫做丑吗？没有的，一切法如，如的意思就是这个平等的意思。就你个人父母升起的那个缘起来讲的话，每一个人都是那个缘起嘛。就那个缘起来讲，你就是那个缘起最好的嘛，对不对？有比那个缘起还更好的东西吗？如果别人用我的条件，用我的基因，用我的条件，可能还长不出我这么样子了，对不对？所以今天呢，你说丑小鸭，丑小鸭是天鹅来，对不对？一个天鹅，在我们的概念来讲，天鹅是很美的嘛，美过于鸭子的。可是那个天鹅呢，到了鸭子群当中却是很丑的。为什么？人家鸭子已经长了油油亮亮的羽毛的时候呢，那个丑小鸭那个鹅啊，毛还是黄黄的亮亮，然后呢滑起水来啊，因为它脖子比一般的鸭子来的长啊，就是那种笨手笨脚的，就是总是约鸭子的标准来讲的话，它是很丑的。可有一天呢，它悠扬的把翅膀展开来飞上天的时候，它展现出天鹅不共于鸭子的特性的时候，它就美起来了。它把它灰色的那个稚嫩的毛啊脱去了以后，现出一身白色的羽毛的时候，它就美起来了。可是在它的不共的特色没有发展出来之前，它混在鸭子群当中，它就是不美的嘛，对不对？因为什么？不如嘛，不符合那个缘起的常模嘛。所以我们今天都是依着常模来判断这个人的好丑高低大小的。可是我们今天看不到那个常模的存在，那个常模都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的成见，我们看不到，我们没有办法用很平等的如的态度去面对一切事情，不会，不容易。可是圣人会，圣人看一切法就是真如，对不对？所以呢，他看每一件事情，哪有什么空啊、不空啊、好啊、丑啊，没有这些分别，每一样东西都是美好。所以呢，你看圣人的日子是很快乐的，没有喜忧生于心，不染不着一切的法，他心中一切法平等，这样安住他的心性。哎呀，我这样子形容，你们就可以想象出那种日子是很快乐的吧？可是呢，这种快乐的日子，我们佛法当中这么多的宗派，想尽各种办法要使我们放下我们今天的常模成见，我们放不下来。我们咬住不放，可是这个东西却让我们生苦，对不对？短暂当时生乐也不错了，对不对？可是多半时间它带来苦，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们说啊，恒恒时是这样真如的，本来是这样子的。你只要先接受那个条件，那个条件最美好的样子就是这个样子。可是我们通常不接受，于是我们没有办法证入真如，是这个意思。真如只是这个，你不要把真如想的，哎呀，匪夷所思，真如是超出过这个三界，一个光明无瑕，如明珠一般放射无限光芒。嚯，我公开美术跟外星球的一个什么奇怪的东西，其实不是，真如就是这个世间一切的这个现象，它真正的道理所显出来的东西。那个东西你说什么都不对，可是你可以体会，我可以体会，每一个人都可以平等的体会这件事情。只要什么？只要我们放下这个心中不平等的之见就可以了。讲白就是这样，这就是真如性。于是呢，一切法就是在那个缘起条件下所现起的那个现象，所以那个现象就是无自性的嘛。还说有啊，就是如其缘起，那个缘起就是嘛。问题就是说，它就是缘起啊， 你以为它的特性，如果离开了好丑高低大小一切的二元对立，你能够说它是什么特性？说不来，它就是那个因缘所现的相，所以你只是约那个相去说它的名称嘛，对不对？你怎么说可以说到它的个性吗？不会。比如说一个孩子，你只要愿意教，纵使是一个 IQ 60的啊，边际智慧的人，你也可以教会他怎么样照顾自己，你知道吗？一个孩子他只要能专注做一件事情，只要在一个能够合乎他可以工作的流这个生产线上，他就可以养活他自己的呀。但是问题就要个老板愿意施设一个这样的工作流程，对不对？给这样的孩子做他能做的事情。可是问题我们不然，我们要我们这个 IQ120 以上的人所做的那些事情，要一个 IQ 只有60的孩子要来做我们的那个要求的标准。我们不随顺他的标准去做他们能做的事情，于是我们说他是寄生虫，他必须要被我们社会所救济。其实这些人这些孩子他稀罕你救济他，你给他工作机会，他可以养活他自己的嘛，他可以活出他的尊严来的嘛。可是今天我们只有单元的标准嘛，单一的标准嘛，单一的标准嘛。我们用单一的标准，我们叫自信键。可是我们把这个自信键加在什么？加在原本无自信的孩子身上。我们只允许他只有一种能力的表现，不允许别的。于是我们说他没有我们要的条件，是吗？他有他可以做得到而且做得很好的东西，可是我们不接受他那种可能性，我们却要用我们的自信去要求他一定要这样的做。我们反而是有自信见的，他这个孩子是无自信的存在。所以你只要如其缘起去栽培他，他就可以做得到他一切的美好。你只要不去抵触他的限制性，对不对？那限制性也不构成他的有自信呢、啊。他不因为他做不到你所要求的那个东西，他就是白痴啊。我只是做不到你要求的那个样子嘛，因为那个对我来讲是有身心的障碍嘛，对不对？那只是我的限制条件，那只是我的因缘像是这样子。可是我擅长而且我能做的事情，你为什么不让我做呢？今天你们是主宰资源的人呢、啊。我活出来的时候，我被生出来的时候，已经被你们设定的条件给卡在那个地方了。我不能决定什么，我只能随顺这个成人的世界啊，这个单一标准的世界啊。我本来无自信的，可是却只能怎么样？却只能被你们称为白痴，只好每个月接受你们的什么救济。所以，当一个国家的财政不好，第一个删除的预算是什么？社会预算。教育预算，然后呢？当社会乱的时候，增加什么预算？增加警察的预算，增加军备的预算。阿弥陀佛，我有点又讲到政治上去了，拉回来，这就是无自信性。原本是这样的。第三个，法无我性，法无我性就是告诉那些主宰者，你不要老是掠夺、掠夺，要求、要求，主宰、主宰，欲定如是，不欲定如是，一切法没有谁可以主宰的。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要选择一个制度，还是会认为民主制度比独裁好，对不对？可是有人就很怀念独裁，因为独裁可以很快的完成一件事情，那不过是个人而且少数民粹的意志而已啊，对不对？民主虽然不美好，可是它有更换的机会，是这样子的，能够被大多数的人透过学习这个决定之后好或坏的结果，他来修正之前的决定，对不对？他本来可以这样子的，没有谁可以永远主控这个现象的。讲白了，这个就叫法无我性。我们今天所认定为事实而且不可以改变的人为的游戏规则，老实讲都是由我，由我所。如果我们只能够认同只有这样子，我跟你讲，社会不会进步嘛，对不对？不但不会进步，只会造成多元团体彼此之间的斗争。今天呢、啊，下午3点钟呢，妙老第一次开讲道术品，他就很深刻的感觉到啊，我们当今佛教界就是不学习般若、啊， 然后呢，他用了仁俊老法师的一句话，他说啊，我们现在的很多佛弟子啊，都是什么福德狂，智慧慌，他讲这样的话。于是呢，我们才有很多的什么政论，才有很多的政论。可是当我们在学习般若的时候呢，不要又落到另外一个窠臼，觉得我们这个最好，都不对，他们都是不对的。越学习般若多的人，就要任劳任怨，去把所有这些现象当作你可以做的事情，而不只是一直停留在批评的阶段而已。这才是真正能够实现般若的法无我的特性。没有一个人可以单独成就的，所以你急也急不来了，我告诉你，急也急不来了。这种完成一定是无止境的完成的，没有谁可以设限，然后但是他去缓慢的进步，对不对？等到跨过门槛的时候呢，他会变得很快，所以大家要努力，就是这样。这是法无我性真正的展现。不管佛出世佛不出世，这个现象说穿了，能够好好的发展就要符合这几个条件，它展现出来给我们能够做事能够推动的就是这几个特性：真如性、无自性性、法无我性，还有一个什么实际之性。什么叫实际？就是你把这个所谓的现象的真实看，而且分析到究竟，一切法涅槃。涅槃就是无作、无名、无相、不生不灭的意思，就是一切我们现象的分别根本没那回事，根本没那回事。不是有好，不是有丑，不是有高，不是有低，这一切以为的分别法性而升起的种种烦恼，根本从来都不必要的啊，都不必要的。一切的分别根本都不需要分别的啊，对不对？根本没有可以分别的那个对象，没有，没有。不是说它存在不存在哦，不是说它法体的存在不存在哦，是说你以为所分别的那个，以为有诸起这些东西，根本没有那个自信呢。你以为有烦恼的生生灭灭，根本没有啊，都是你自作自受而已啊，对不对？除开自作自受的烦恼相之外，这个烦恼所要依的那个主体根本无自信，根本无所有。那个无自信无所有的那个大法界的本体，就叫做实际。一切现象的最边际相、最究竟相，就是涅槃。所以就自证量而言，那是涅槃，对不对？就智慧边而言，是实际，是如实之见的边际的究竟，是这个意思。你如实观察一切法的究竟，就是涅槃，就是涅槃，就是根本没有一个烦恼会生，更不会说因为对治之后烦恼会灭，没这回事。这些东西根本都是无明原型，和这四种个性是名为真正的法性色受想行识，乃至一切佛法真实的自信，是这个意思。他说如果我们能够啊，在这个法性呢，把前面所分别的这个自以为有法性的这个东西呢，乃至彼由片计所知一切的佛法，这些都怎么样遣除了，对不对？哦，此分别一切的佛法于常常时于恒恒时，乃至是名法性一切佛法。这个法性一切佛法，这个法性者，请多加两个字，就叫做真实法性。前面那个依他起相的依止呢，就叫做分别法性，这里就叫真实法性。如果你于一切的法性啊，远离我们一切的分别执着，对不对？分别妄想，那么你就可以证到什么？证到真实法性。所以真实法性不是离开法相之外别有一个法性，不是除了有分别的法性之外别有一个不可分别的法性，不是，是只要在法性法相所显的法性这一个现象上远离分别以及片计所执的自性，我就可以显出什么？显出真实的法性。真实的法性勉强分别它只有四个个性：真如性、无自性性、法无我性，还有实际之性。这四个统称都叫做真实法性啊。前文呢，无心菩萨把它称为叫做真实之性啊，或者叫法性之性啊，法性之性。好，那这里呢就是经证啊，就是经证。那广说如经， 所以由此之故呢，这个三自性啊，是由大般若经啊，佛陀对于慈氏菩萨所讲的这段文而来的。那你说，哎呀，玄奘法师偏心啊，玄奘法师本来就是唯识家嘛，所以他翻译般若经的时候就会自己假造这段名言。我说不然，你去看鸠摩罗什法师所翻译的，也有，只是文字比较略而已，文字比较简略而已，一样都有的呀、啊，一样都有的。他们两个是不同时代的人呐、啊，对不对？般若经被翻译出很多版本呐、啊，光是这一段就被翻译成六个版本之多，不同时期传到中原来的版本。般若经、法华经这一类的大乘经典，都是出土很早的经典，出土很早的经典，所以它的可信度可知一斑啊，可知一斑。好，那以上呢是透过大般若经的经证哈、啊，我也再度的详细的透过大般若经佛陀亲自对这个三自性的解释哈、啊，啊，又再一次的诠释给各位学长，能够再深刻的去体会一下。其实体会呢，各位不要以为在学习佛法，老实讲，它就是我们每天日用平常啊，言说境界，自己以为是的概念，以及我们今天产生了很多的成见，乃至于很多的心情，很多的概念，所有这些现象当中，都是我们要去观察，以及我们今天要去施责的道场所在。所以我们说道场在哪里？广信老和尚就是说，四大一观就是道场，那就是我们这个身心嘛。撇开这个身心，哪有道场？道场不是华藏讲堂。所以说啊，佛在菩提树下做道场，他就根本依止于自己的身心这一个说缘，对不对？观察到一切佛法要说的道理，所有一切佛法的道理不离开这一个身心，而且不是别人的哦，是自己的。那么由你自己的测见、洞悉、比类的去同理思维到一切的众生都是这样子。所以由我的现证，我的这个自我身心、五蕴身心、四大身心的这个相，这个相，我升观了以后，我就透过这个的法，这个叫法智，对不对？那透过比类思维，发现三界的一切众生都是这个相，都是这个性，这叫类智。法智类智展现出来的道理，无非是苦集灭道，对不对？十二因缘，然后呢？放诸欲界是如此，放诸色界是如此，放诸无色界是如此，对不对？所以由放开三这个三界，慢慢减缘减行，一直不断的集中，发现原来法性就是无常苦空无我。深刻的最后一刹那，断了一切的执着，就是证出果。所以整个声闻教观共三乘的学习解脱道，就是在以上墨学所讲的这个关键。如果你从能够从这一念身心扩及到一切的法界，佛出世，佛不出世，一切的法都是真如性、无自性性、法无我性、实际性。这样去观察吧，对不对？这样去观察，这就是正是圣地。这样的思维，就是要去洞见深受心法从无始劫来我们的误会，要盯紧这个东西，去好好的去观察思维作意。如果我们今天作意的念头不要离开这一个正见，很快很快烦恼惹不上我们，真的惹不上我们。烦恼的相一来，你立刻就可以用这些道理来关照，慢慢你就可以掌握到所有一切动机发生之初最开始的那个念头，那个念头什么都不是，就是一场误会。慢慢误会一场一场的放下，一件一件的放下，一件一件的放下，这叫做修行的次第，对不对？修行次第只是根据过去圣道者的经验，按照先容易放下什么，后放下什么的次第，姑且依照经验值安排下来的次第，而且发现这个次第，哎呀，许多的解脱者都是这样成就的，对不对？一个证明，两个证明，三个证明，一切的圣者都是这样成就的。所以呢，在杂含经当中称这叫做古仙人道基啊，古仙人就是什么？古佛啊， 过去庄严劫的几佛都是这样来的啊，每一个佛都是这样成就的啊。所以佛说了，我当时在迦奢佛的时候是这样学的，对不对？迦奢佛也告诉我，他在以前前一佛的时候是这样学的。这就是佛出世，佛不出世，或如来出现于世，若不出现于世，法性安立，法界安立，就是这个意思。那么由种种偏离所知的一切法当中呢，常常时、恒恒时都显现什么道理？显现一切法真如性，一切法无自性性，一切法法无我性，一切法实际性，就是这个的，就是这个。你能够对这些道理真的很恳切的看清楚，弄明白，弄明白。修行真的很简单，空师傅就讲了，看破放下，这话就在后面，就是这样子。看破就是看清楚实相，放下就放下自己的成见，只是这样，这就是修行。可是修行却要面对每一件心心而起的现象，每一件事情都是考试，每一件事情都是你道场的显现。你有没有功德力，就看每一个念头。这就是修行，修行不是一堆大道理，不是，就是这个身心之处，你能够这样摄受。好了，这段文我算是花了很长的时间了，那底下这段文就很快了，因为我们之前曾经讲过，这段文是在解释啊，前面依他起相的十一事，前面的三大类啊，那我们念一下哈，就把它过去了。他说啊，此中生，生者，受者是。因知即是眼等六内界，对不对？啊，就是我们前面的眼耳鼻舌身啊，乃至于意识啊，那么意根呐、啊，这六根，那最重要就是这个第六个意根，对不对？意根是学问最大的啊。我们说前五根都还有所在哈、啊，都有外色的所在，那意根没有外色，对不对？没有一个浮尘根，所以这个是整个对。大乘跟二乘人解释一根的所在最大不一样的差别之处。好，第二类呢，讲彼所受识，彼所受识就是色身香味触法这六外层六外界啊，就是这我们的六层境界。好，那么彼能受识呢，就是被我们观察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心里面所带起来的认识作用。六根呢，外面的现象只是这个浮尘根，这个同样是四大肉做的这些器官啊，内面呢，里面呢，依止一个佛法为识，把它称为叫做净色根的东西，对不对？那个彼此我们不可见，可是真实可以见的是依与识而产生的分别作用。所以他说这个彼能受识，就是能受、能感受、能直受外面境界带给我认识作用的那个东西，就叫做六世界，就是眼识乃至于到意识的这六种了别自性，称为叫做六世界的东西。而这六世界呢，显然都是心法，对不对？那么这六外界显然是所谓的色法，但是里面的法尘呢、啊，它有一部分也是属于心法，或者是非色非心法。而六内界呢，一根显然是心法，对不对？其他的前五根呢，显然是色法啊，就是就色心二法来归类啊。这是我们传统在学习五蕴啊的时候，对这十八界的归类。那底下下面的文呢，我就不解释了啊，因为当初曾经解释过。好，我们跳到倒数第三行，开始进到新的进度，请看长行文。他说：“又此诸事皆唯有事，都无异故。”这句话呢，是引自于前面的。92页倒数第二行，此中何者遍计所知相，位于无意唯有事中，事意显现，对不对？先解释前面无意唯有事啊，我们翻过来，前面呢既然定义了依他起相的这11个事，其实都是什么？都是唯事无意的嘛，对不对？只有11种了别的现象，但是都没有它的所依的主体性，其实没有的。那么他就先问：此中以何为欲显示呢？啊，这个论主呢，就是无着菩萨，就自己设问了：我们怎么样用比喻的方式来了解这段话？哎，这就是啊，论师的善巧处。他前面已经讲一堆的道理啊， 那不是墨学也用个人的体会啊，也引很多的比喻讲给各位听的话，你们早就已经都不来听了，对不对？嗯，公开家里不了，公开家里对，都是一些哲学的论辩，干我离苦得乐什么事？你们早就不干了，对不对？所以呢，要讲比喻啊，要讲一点故事啊，讲一点我们今天贴近于我们今天经验界的道理啊，现象啊，是为了让我们能够了解，是这个意思。所以论师就很慈悲了，不过这个当时他们当时的水平啊，他就举了底下这几个例子啦，几个比喻呢，为我们来解释唯识无义的道理，看看能不能够透过无着菩萨为我们亲自的说明啊，看看会不会比墨学讲的好，应当是会的哦。请看底下，他说第一个举什么例子呢？梦，哎呀，梦这个例子被佛法用了太多次了。他说啊，应知梦等，那等包括什么呢？包括最后一行，下面幻狂，就是幻象啊，入爱，入爱就是那个热气所现的那个象，意眩啊，我们现在最常讲的白话就是飞蚊症，就是眼睛有毛病啊。不管白内障啊，或者是眼睛的有种种网膜的损伤啊，等等等等问题，这叫意眩。总共呢有四类的比喻啊，四类的比喻：梦、幻狂、入爱、意眩，这四类的比喻。先解释梦，他说未如梦中，都无其意。好，这个我们容易了解啊。你梦中的境界有没有那个真实的境界？你明明人就睡在床上嘛，对不对？眼睛没有长开啊，对不对？外面下雨，你在深睡当中你也听不到，对不对？你说你耳根有作用嘛，骗笑呀，对不对？但是你在梦中可以看到，乃至于你有没有戴眼镜睡觉啊？像我重度近视，你不戴眼镜，诶，在梦中我就问你，你在梦中的你有没有戴眼镜呢？我想想好像也有诶。可是我明明没有戴眼镜睡觉，为什么梦在做梦的时候却有眼镜呢？然后乃至看得很清楚啊。看得很清楚啊，对不对？有山河大地啊，有种种的感受啊，我也会说话，我也听到别人在说话，对不对？哎呀，乃至一生啊，有一天一天啊，真的，你会在梦里面啊，梦到自己睡觉了，然后呢，也梦到自己起来了，也梦到一天一天啊，有的会梦到一辈子，梦到娶某生囝啊，对不对？哦，又梦到自己的孩子长大成人又生孙啊，这都有可能的呀，一个晚上的梦都可以能做到这么多的事情。可是有没有这些事情真实发生？没有。无其意者，倒不是有没有那个境界，梦境当然是有的啦。啊，可是那个梦境所依的那个主体有没有存在呢？有没有存在呢？没有嘛。这个例子我们很容易了解，说骗笑，这太容易了啦。可是问题就是我们醒着的时候看到就是真实的嘛。可是他要一重一重的哈，一重一重的告诉我们，这个四个比喻有难易度的呀。梦是最容易了解的，所以他先说啊，所以梦是最容易了解唯识无义的。他说啊，由此之故呢，独唯有是，很明了嘛，都只有我们的自己的阿赖耶识当中的了别作用，很可能是我们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个我们都很同意，对不对？可是问题是，梦中的你能知道它是假的吗？这里面最要讲的就是这个东西，这个关键的意思在这里，意在言外，在讲这个东西。要我们去思维，我们醒着的时候来分析，大家都同意梦中的境界唯是无意，对不对？只有是，只有了别的存在。虽然啊，当时在梦中有种种的色声香味触，乃至于会有屋舍啦、森林啦、大地啦、山啦、高山啦、高高低低啦，四意隐现。哎，这个时候他把话讲进来了，对不对？前面是无其意，但是呢好像有真实的自体性，那因为好像嘛，所以他说四意隐现，隐现在哪里？隐现在梦心当中，对不对？好，所以请在隐现后面加几个字，隐现于梦心。这时候呢，一定在梦心当中有一个象限。所以今天问题，这些山河大地啊，色声香味触的境界是现在哪里？不是现在外面嘛，对不对？因为你今天六根不能够打开去原取外面的境界嘛，所以这边的第二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它不真实存在；第二个意思，它好像存在，可是存在在哪里？存在在梦者的心意识当中，对不对？ 它不是存在在外面，它存在在哪里？存在在梦者的那个心意识这一头，是由做梦的心去现一个像。还有一个第三个意思，是由梦者去见梦心像。记住这个东西哦，有这三个东西。好，第一个，显然为是无意，就看清楚梦中的境界不在外，对不对？好，既然不在外，就在内嘛，在哪里内？在梦者的心内嘛。可是问题是，梦者又依什么东西去见这些梦的境界呢？还是用他的这念心嘛？所以我们的心就很奇怪的作用哦。同样是一念心，不可能两个心嘛，对不对？我们不可能把自己剥成两半嘛，这边现梦境，这边来看嘛，对不对？难道有可能啊？那嘛，对不对？那么心就是一个念头嘛，这个念头同时现象，同时了别，对不对？了别又是了别心所现的那个境界嘛，这个就是事所缘，为事所变或为事所现，这几个字要讲的道理，它每一个比喻都要来告诉你这个道理。我再讲一遍哈，把以上我所讲的，第一个境界不在外，这叫无意，可是它又肆意显现，含两个道理。第二个道理叫做它现在心相当中，对不对？是心相所带起来的。可是心相的相是由谁来看的呢？由心来看的，所以是心取心相，对不对？那心变出心相，心又来看这个相，那唯识给他立一个命题，就叫做唯识所缘、唯识所变或唯识所现啊，有两种讲法，两种讲法是一样的意思，一样的意思。所以这个比喻，用梦的这个比喻，就在告诉我们这个三个现象，显出三个道理，统合成一句话，就叫做唯识无意，事意显现。而这个事意显现背后在讲一个很深刻，唯识家一直要不断去体会的东西，就叫做事所缘，唯识所现。事所攀缘的境界，其实是事自己所现，是自己现自己缘。你说很荒唐啊，对不对？我这个手，我怎么抓我的手呢？我只有一只手，我这一只手怎么抓我的手呢？我说我不用抓，我这样也是抓，这样也是抓，因为它根本离不开我这只手。我这只手的摄像根本离不开我这只手能抓的特性，对不对？全体的像就是构成我能抓的能力的一支处。这就是啊，楞严经啊，或者是禅家们所谓的知手之音。一只手怎么出现声音？一只手怎么出现声音？它不是叫你要去体会那个声音啊，一只手，一只手它能干什么事？它什么事都能干，它不干，它还是在做很多了不起的事情，对不对？为什么？它能抓的能力，能写字的能力，就是它整个摄像。除开这个手的摄像之外，没有别的东西，对不对？没有别的东西吗？可是有。这个手被移植在这个躯干上面，这个躯干还被我的大脑指挥。好，道理来了，表示这只手是不是独立存在的？它的色相我可以姑且名字为手。我既然讲手，就不是讲我的躯干，也不是讲我脑袋瓜嘛，对不对？我们经常就会认为手可以做事情。问你手可以做事吗？手离开这个躯干，它就是一只长长的骨头，外面包的肉嘛。说难听就是这样子嘛。对不对？它不依止于我这个色身，不依止我这个躯干，这个躯干没有这个大脑意识，没有我的动机造作，它根本什么都不能干，什么都不能干，没有它所抓取的对象，它什么都不能抓，对不对？就是这样。如果今天我们没有发明笔，我们也只能够咬破手指头，嗜血为墨，就是这样。所以背后就告诉我们一个缘起有多么重要的道理。今天你以为你他能怎么样？我们今天的我所，就是因为这些我们可以操弄啊，短期以及有限的范畴之内，我们以为可以操弄的这些东西，我们以为他有能力可以照做。事实上，他能力是怎么发生的？事所缘，为事所现，都是自以为是理，都是自以为是理。可是自以为是， 是不是隐含着它不能照做？可以啊，照做现象是真实的呀，我可以拿笔啊，对不对？对不对？我可以拿任何东西啊，我可以端起这个东西来供在我的心头啊，对不对？我可以做任何的照做啊，我可以依着我的意愿做任何事情啊。但是这个是相对性的，这是有限制性的哦。请问哦，我们这只手指头可以做这个事情，对不对？可是我叫你往后弯，有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我这个手指头的能造作的能力是被我这个因缘条件所限制的，对不对？这个叫做拘碍性。我今天手指头能够穿透虚空，对不对？在这边来来去去很正常，可是我就没办法穿透什么桌子，所以桌子对我来讲有执碍性。所以设法的不自在性有两个地方看得出来，第一个有执碍，对不对？你有能为有不能为，这位是设法。第二个，我们的设法被局限在它所构成的因缘条件上面，因缘条件允许你怎么做，你就只能在那个范围当中照做，超过这个范围你越雷池一步都不行，这叫局碍性啊，前者叫做执碍性，后者叫做拘碍性。你被局限在这个范畴当中。我不信呐、啊，你今天不要穿任何太空装设备了，对不对？我给你拉到水里面就好了。你能够闷气多久？闷气闷不来，气一绝，你身上的所有功能能作用吗？能作用吗？所以我们今天的正义恶报是有条件彼此依存的。你今天离开你的所谓依报世界，你的正报身心是一点作用都没有办法发生的。我们的色身是被局限在这个娑婆世界的欲界，凡夫娑婆世界的这个难瞻部座当中。我们的身心的作用只有在这里有效，离开这个范畴是没有用的。可是我们今天对这么辽阔的外太空，所有的想象跟所有知识的建构，都只能够借由我们欲界娑婆世界的知识来推论。这个推论你说它是客观的吗？我不要讲什么，我是经常讲，你能够去想象苍蝇的复眼所看出去的世界跟我们现在我们的人的肉眼看到世界难道是一样的吗？不要说什么连显微镜所看到的皮毛就跟我们肉眼看到是不一样，对不对？我们看起来的每一个人啊，有那个什么皮肤啊，用保养的很好啊，就是白泡泡又米米，对不对？如果用电子显微镜看每一个皮肤，美如刚外太空的坑坑凹凹的东西，对不对？还长一堆奇奇怪怪的黑黑的东西，然后呢，毛孔当中如果又没有洗得很干净，或者是化妆品或保养品的存留物塞在毛孔当中的话，它都是显出很脏的样子。尤其它里面有寄生的虫的话，它还会鸟鸟荡在里面。我讲到了你们恶心都可以啊，可是那是实相啊，你不同意吗？只是你用什么程度来解析它而已嘛。所以今天你的感受是依止于你今天的感受的能力所限制的那个条件，对不对？被绑在那个条件上面的，我们不能够思维离开这个条件限制条件之外的那个世界，不可能的呀，不可能的。不要说什么我们都是人类，我说过每一个人一个法界，两个人纵使我说啊，你们呢、啊，你们两个学长坐隔壁啊，那么近啊，一个拳头的距离那么近哦。你们一个人一个法界，两个人之间要知心要沟通，多困难。不要说百分之百，你就此求百分之一有没有可能啊？有没有可能？所以啊，知音去哪里找？去哪里找？连你自己都不见得了解自己了，你还求别人了解自己？笑一个，对不对？把自己的喜乐依赖于自己这个世界有一个所谓的知音，你去哪里求啊？你去哪里求啊？如果连你自己了解自己都是那么有执爱性、有拘爱性的，对不对？我们都一自以为是的在认识这个世界的话，你以为我们自己有多少能力？这是背后所要显出来的道理。所以呢，而于此中都无有意啊，没有主体性是在讲这个事情，由此欲来显。因随了之，一切实处皆唯有是，其实只是我们的认识作用而已。而认识作用是有因有缘的，对不对？ 是有因有缘的，而且我们只能在因缘条件，这个因缘条件底下去认识这个现象。而因缘条件又一直不断在改变，可是我却一直不断在阿赖耶识当中熏习一个固执的成见。当有一天这个因缘量变到不得不要去承认这世界已经改变了，我们就会很苦，就会觉得自己落伍了，对不对？像那天有一个他公司要民营化的学长啊，就来问一个问题，说他到底要不要决定优退啊？我不能给他任何答案，我不能给他任何答案，说你们的公司要民营化了，你到底要不要先拿退休金先离开？我说你要看，如果你以为你现在哈要去被人家重新计算年资，重新分派工作，你要重新学习竞争的民营企业的环境，你愿不愿意去学习？你愿意学习？如果你不敢去接受这个挑战的话，对不对？你就只好现在接受这一份退休金嘛。那位学长也跟我年纪差不多，大概五十几吧，离退休的60或65还很早啊。回去之后每天要跟自己的老婆每天这样子眼睛瞪眼睛这样子活不下去呢，活不下去。他把这个问题跟他的老婆问，说我这样回去给你养好不好？他老婆不要。这个现象不只是如此哦，日本发生一个最高的离婚年龄是在男人退休后，日本的妇女们大量的一批群众离开他的老公，说我不照顾你这个大男人，对不对？你以前上班下班偶尔伺候你一下就好了，退休每天跟我这样银对眼睛对眼睛这样瞪着生活，很难过你啊，很难过，然后两个还要争遥控，麻烦你啊，对不对？一到了选举，一个国民党跟民进党都干起来了，一家都还分到好几党的政见，都不用去选举，在这边就开始分裂呵呵，分裂国土还等不到真的什么什么什么法理台独或者是什么宪法台独，根本不用啊，我家就已经分裂了，对不对？我们家就两派人的政治立场就这样子啊，那每天就在干这个事儿，我就跟他们讲说，难道你们没有别的更正经的事情可以做吗？我爸就说这个很 serious 啊。我妈妈就干脆，我去点头门哈，我去买菜哈，你要吃三块面无？尽量找机会去外面剃头。呀，懒得在家里看这个退休的老男人，很难过，很难过。所以生活原本不必那么难过的，就是自己无所事事，心中无聊，无所依止，又勉强要找个依止。对不对？整个人生是僵化掉了，是谁害你？把自己把自己害成这个样子吗？对不对？生活难道一定要这样子吗？难道是这样子吗？好，讲远了哈，拉回来，就是有着梦中的例子。所以有时候看看，哎呀，我们这个人生如梦，还真是这样子，对不对？可是问题是，每个人做梦的品质就不太一样，对不对？有人夜夜是噩梦啊，有人夜夜是好梦。好。由此等也，因之富有患狂入爱意炫等欲，这背后有解释，我们看看后面的解释哈。好，请看95页的解释，那后面的长文可能下礼拜才会碰到了。我们看看那个这个解释啊，王阳解释的第一行啊，在95页啊第四行这边底下，他说呢，先以喻显，后以教理成立。首先呢，先讲比喻。那么欲如梦中呢，虽有种种色等事意显现，而实无意，皆为是事。如是身等及所受啊，这边当然包括了身者受者事，彼所受事，彼能受事，就是这样话，都只是为是意耳啦啊，都是这个道理啊。那他解释的很简单哈，我解释的算是比较详细吧。OK， 好，请看他的犯狂是什么意思？他说呢。犯狂者呢，就是所谓幻师，幻术就是魔术师啊，啊，幻作象马等狂惑渔夫，就是说他有幻术来，就让我们的眼睛呢，我不晓得当时印度的这个幻师是什么样子啊。如果约我们现在的什么大卫魔术之类的方法来看的话呢，他如果今天在摄影棚当中呢，把一个桌子变不见，啊， 我们就说就很 surprise， 对不对？那事实上呢，我们学过一点魔术的幕后技巧的人都知道，这是透过光的折射啊，光的折射其实是透过镜子，它在这个物体面前放镜子啊，利用镜子的折射的方式呢，那真正的实相不能告诉各位了哈啊，因为我们都是签约，不能够透露魔术的背景。不过就是透过这些技术，让我们呢透过这个技术的因缘所现的像，哎呀，突然发现这个纽约的那个海港外面的那个女神像不见了，对不对？连77都可以在停机坪当中不见掉了，啊，那不过就是把摄影棚一些小件的那个技术放大去照做，只要让我们的视觉看作是什么，哎呀，它突然从眼前消失掉了，对不对？乃至于呢，它就旁边摆一个什么，摆个雷达。那个雷达是会有嗡嗡嗡嗡嗡扫射，然后那个雷达说：“哎呀，原本有障碍物，现在完全没有障碍物了。”我跟你讲，那就是 Simon， 因为他就是给你一个我们都以为客观的仪器，那个仪器有没有动过手脚，你们都自以为它是 OK 的，对不对？然后呢，他说：“哎呀，我们请现场的专家来检验一下，检验也是检验呢。”他说：“检验是随机的。”可是那些随机请来的观众也根本不懂门道嘛，他是约一般人以为的环节去检查，都是对的嘛，对不对？那事实上他是从外面一条线接进来给他的讯号，你看起来哦，真的扫描出去，真的这里面已经没有这个女神像存在了。他给你很多人的证据，一直不断的证据，乃至于用什么直升机去现场那样绕着飞，对不对？穿过女神像的本来的所在地。还有这样子给你很多的这种视觉证据，你就信以为真，说哎呀，真的女神像不见了。那现在的魔术呢，很喜欢把人突然从一个空空的盒子变出来，或者把个大象突然从个笼子当中变不见，或者突然从这一处突然陷到那一处去，这都是幻作象马等狂惑渔夫。那么其实我们只是看不懂门道而已，背后都是有门道的，背后都是有技术的操弄啊。比如说呢，我今天呢这边已经夹着一个东西，对不对？我就跟各位讲说我的手中没有东西，对不对？然后呢，然后一夹的时候，你看出现了吧，我的手是很拙啦啊，魔术师当然是很巧啦，他就可以啊，一根烟、两根烟、三根烟，最后呢他每一个指缝都可以夹很多烟，对不对？那是手经过练习的啊，你知道吗？平常他们手指头就要一直不断的练呢，那都是可以练的。透过技术演，只要现那个像，对不对？开始让你自己以为没有，后来现出有了，就是这样而已，就是这样而已。我们以前就玩一个很拙的游戏啊，你看这里是一，对不对？这里什么都没有，对不对？哎，跑过来了，这就叫幻作。对不对？这都要换作。其实我是安尼，互恁看这个过程，互恁看会到呢。那很多幻师所造作的像，只是我们看不到背后的转换，我们就以为有一个东西突然升起，突然灭去，就指这个历史。老实讲，我们的人生是不是过得很虚幻？有些时候突然有东西就发生了 ，just happen， 就是 happen 了，哎，就是没有了，就是又来了。又发生了，就是这样。我们就会觉得他是空穴来风，他是在不请自来，他是不知所以的就不见了。这就是幻作的比喻啊，主要是指他的生灭。我们看不到生灭的无常，一直不断的变异象，唯心的变异象我们看不到，我们就一段一段的来看，借着这个分段生死的无明原形，认定他就是这一期这一期的生灭。这是幻作啊，幻师所要表示的这个例子，就我们的人生这一段一段的分段生死，其实都是像幻师、幻作、象马、狂惑渔夫一般。这个实际上也是为事无益，其理一耳。他意思就是说，你看到象马生出来的时候，并不是真实有生，是他本来躲在幕后，他应当是存在的，只不过现在让你看到而已。我们就约着看到没看到，说它生说它灭，懂吗？约着我们有见无见而说是生灭，其他根本就在那里，就在舞台上近处， 只是随着我们的因缘造作，让你以为突然生突然灭，可是没有一件事情是突然生突然灭的。如果你以微小去见大的话，你都可以发现它其实有端倪的，对不对？有细细的线索是可以发现的。这是用幻狂这个例子所要表现的。好，第三个例子，露爱。他说呢，露于阳焰，阳焰就是那个热气啊。大地虽然很热的时候啊，你远远看那个热气会有那个向上飘动的水气，有没有？其实不是水气，就是空气被热化了，一直不断的对流往上旺盛的那个土地，那个最热那一段，你就会看到啊，好像有水啊，瀑布啊，或者是池塘啊，远远这样看。那么鹿啊看不清楚，他的眼睛跟我们一样笨笨的，他就看到那边有一滩水，他就跑出去要想要喝水啊，所以也叫做鹿渴，也叫鹿爱。那么这种是由阳焰，是由鹿的渴爱，就是想要喝水的执着。那因为执着一起了以后呢，就会以为什么？只以为有水，有似水之象在那里，可是没有真正水的那个主体在那里，就是渴爱啊，就是鹿不是渴爱了，鹿渴这个例子呢所要表示的意思。所以意思就是说，疑心生暗鬼，只要我们有一个期待，期待久了以后呢，你会在路上突然看到你初恋的情人，一碰他不但不是你初恋的情人，乃至根本不是女人也不一定，转过来原来是个头发长长的还染了颜色的男孩子。哇，请这样，抱歉抱歉，认错人了，以后不要随便看啊，就是这样。在国外呢，你甚至都不能够去怀疑这个人是男的女的，你不能问，都不能问。你问的话呢，就违反人权的。这是这样的，很好玩。啊，这个是第三个例子。第四个例子是异眩。那异眩者由目病，就是眼睛有毛病的缘故呢，所以于无意处见法神。那这显然是什么？显然是我们的飞蚊症嘛，哈。就指这个例子，就是我们眼睛如果有一个什么血丝啊。那个血丝呢是游动的，所以它在眼球当中网膜当中来来去去飘飘飘，所以有些时候在灯光不太好的时候，你眼睛往上掉一掉就发现就会有，还不见得要有飞蚊症都会有这个现象。那我们都会以为那个好像是飘在空中当中，对不对？被抓无半条啊，对不对？就是这样，无意触见法神等。那这些呢都是这个例子。那这个例子他说这到底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没时间讲了，它一层比一层所要比喻的东西不太一样啊，所要比喻不太一样。不过它共同都要这个四个例子去表现出什么？于无意处会见为实有的理由是什么？于心这一头示意隐现，对不对？那么隐现者是心，能见者也是心，我们又以心圆心，以为有境界。而这个境界又不以为在心中，却以为在心外，对不对？所以用这个比喻，用这个道理，用这个能所相缘相取的这个机制，这个过程，用借着这个典范让我们来思考，我们今天醒着的时候所见到一切山河大地，正义恶报，情气世间，都是为事无意，事意隐现。这个时候你如果跟这位论主的假设问答一样，你马上会有这个问题。你看94页最后一行下面三个字，他说的，若于觉时一切时处皆如梦等唯有事，这就是问难者了哈，问难者。所以这旁边呢写难直问啊，这个论主就假设有个人这样直问，他说呢，如果你的意思是说觉时是醒着的时候，如果我们醒着的时候，一切的山河大地情气时间在一切时处皆如你梦的那个比喻里面所说的，只有为事无意的话，那么如从梦觉，就是从梦中醒来，那你才会怎么样？才会觉得梦中所有一切唯有事，对不对？但是觉时何故不如是转呢？就是说我们今天醒着的时候看这些东西都是真实的嘛，对不对？刀一割会流血嘛，都是真的啊，而且会痛啊，对不对？这些都是真的啊，为什么不像梦里面一样呢？他说啊，真自觉时亦如是转，这个真自觉旁边行出名义，这样 就是无漏无分别智，谓之真自觉。由此之故呢，就知道无著菩萨写这段例子，就是告诉我们呢，以梦中梦心见梦境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升起真自觉，就是升起无漏无分别智的时候，我们的凡夫的智慧啊，所看到的境界，就像前面讲梦中的人所看到的梦中无意的境界，却当作是实有一样。你不管怎么造作，不管怎么分析，你都无法发现它是不存在的，没有办法，对不对？我们已经被局限在这个因缘当中，你只能够证明它是真的吗？对不对？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在做梦嘛。今天你从梦中醒来，去分析梦，我们当然很容易接受它是假的。可是醒着的时候看到这个山河大地，就像我们今天在梦中一样，是不可能知道它是假的，对不对？所以这边就用这个例子跟你讲，一定要等到我们修行发起了真自觉，就是无漏无分别智的时候，我们才会知道，才会知道这一切是为是无意的。可是这个也很难讲，因为这是自证境界啊。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发起无分别智，可不可以请论主告诉我，我没有办法证到无分别智之前，你能够让我理解这件事情？如果你硬不接受梦或者是幻狂意眩这个入爱等这些例子这个比喻的话呢，那么背后他会跟你讲道理。所以呢，这里先用譬喻门来跟你说，后面呢会用理证要你去思维怎么样的逻辑去推理，你可以去理解，可以去相信这件事情是对的。所以啊，不能不读论，只读经不行，因为经的文字呢艰深，都是佛的自证境界，对不对？所以呢，论的可爱，尤其唯识论的好处在哪里？虽然他不得不要施设很多复杂的法相啊，讲很多的现象界唯系的东西，可是呢就可以显出两件事。第一个，我们很粗心大意，我们活在自以为是的世界当中，没有办法辨析自己的念头，这个还不打紧，却有一堆的执着，又执以为真，又不承认，这才是糟糕的事情。已经都是明显的事实，我们都不承认了，何况是真理实相，对不对？这么维系的真理实相，更难发现，更难发现。好，那今天就到此为止哈，我们下礼拜继续。